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第十四章的654节哈。那上个礼拜上一次啊是提到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发生一个加速的学习，好，那我们提到说其实有两个嘛，一个就是你在学习上会加速啦，再来就是你身体有病的话，它治愈的这个速度会比较快。那如果你要加速这学习的话，比如说他提一个例子，他说在催眠的状态之下，或者是艺术专注的这状态之下，一个人被说服他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语言学家，或者是任何伟大的这个能力的人，那么他现在的这个信念呢，你加强了他，然后这样就会加速你的学习，他会启动每一个人的内在的潜力。比如说我是个大英雄，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一部电影了啊，墨西哥的电影，好像在飞机上吧。那个人呢，他有个爱人是当修女的，那他跟人家前妻，他被打到快要死掉了，结果他的女朋友来看他，他就看到他女朋友之后，他想说我在女朋友面前怎么可以这么丢脸？然后他突然间就变得很有力气，就把那个前墨西哥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的这个弦索就打到豆花流水这样子。但这个当然是电影啦，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说这里赛斯提一个例子，赛斯其实他的书里面就提到很多很多你能够用的这个例子，可是问题是你只是把它看一看想一想，但是你没有真的去做看看。比如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他就告诉你说你要变成一个伟大能力的人，不管那个是什么，不管是在精神上语言学家，或者是画家，或者身体很强壮的人，你只要对自己有一个暗示，或者是你的意识集中之后，它就会启动每一个人的内在潜力。那这里他也提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苏沃曾经做过，在1970年的时候做过实验，而且也有人把这个实验是知道之后写了一本专书，就是叫做人工的转世。比如说某某人，那假想你是比如说贝多芬转世的，那你很相信这件事情之后，很奇怪，就是在钢琴方面的能力或者钢琴创作方面的能力，它会加速学习。那加速学习会怎样你知道吗？他说在肉体上会改变你的肉体形式。所以他说呢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开始，他说那个存在过去的生物性结构因此被影响的，你被暗示你是长跑健将，那么在过去，不是现在哦，在过去你的生物性结构会被改变，会被影响，从过去影响一直到现在，生物性的结构会被改变，然后以前没有的经验会被输入有机体，那是一种程式的改写。你看，如果我现在眼睛不好，那我也很强烈的信念就是，我其实以前是老鹰，那老鹰的眼睛最好，对吗？那你深信的时候，它会从过去开始改起。生物上从过去开始改起，你的智商会在过去开始改起，你的美丽会在过去开始改起，那男生的话，你的英勇会在过去开始改起，它会生物性的去改变你过去的组织，你的智慧、你的体能、你的各方面，当你深信一件事情的时候，它会从过去开始改起。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就已经有实验的，就是说用人工转世的方式，它不是真的转世哦，它是人工转世。你相信什么，你就会经验什么。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对潜力的开发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当你重新看自己是某种能力的时候，我如果觉得我是个演说家的话，那我一直改不掉的那个台湾国语可能就被改掉了。不然自动书写，他 还要到那个医院去输血一下这样子。昨天，前天呢、啊，礼拜天那一天，我有朋友在卖那个鸡蛋的嘛，哈，那我们就到他家去，我们一起到，在 Ontario 那个地方有一个 buffet 哈，哦，那个 buffet 真的很棒，我们一个人20块钱晚上哈，那可是他那个虾子啊，是真的没有咸味的，不是说像我一般 buffet 虾那个当季。Angelis 的 crab 有没有？它的肉是很咸的，它没有，它是真的很新鲜的。然后有白色的 tuna， 有 white tuna， 而且很新鲜。那没有太多，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子。中国人比较少，在10号跟15号交叉口那个不是有个 Ontario Mall 吗？对对，在那旁边有一个 buffet 这样。那我不是要讲这个了，我在讲的是说他。在路上他就跟我们讲说，哦，现在很流行，他们那边要盖几千栋房子嘛，哈，那现在很便宜哈。然后他说，现在都流行祖母屋，我说那我当祖户的怎么办？对啊，祖母的屋，祖母的房子，不是啦，他子母屋啦。子母屋变祖母屋了。对啊。
还蛮合的，我英文真叫 Granny House。
是吗？
是。
哦。真的叫祖母的 house 了、
啊。对啊，是 Granny， 我有学过这个。
说错也很对啊。
对对，是这个字。
我们愿不愿意真的去把赛事书，哦，当作是一个你愿意去学的东西哈、哦？因为当你的信念，你甚至用催眠的，或者是用。人工转世的或任何方式，你去暗示自己，这个时候他会从过去把你的身体状况改变掉，把你的智能改变掉，把你的天赋改变掉。他前面不是提到说你的个人性是不受限制的，那现在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像赛斯的教导为什么一直强调说你一定先从你自己的本能天赋下去找索，因为当你去找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诶，我很棒哎、欸，你看，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的信心会起来，那你一开始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慌张了。就为什么我们提到哈，如果有错是别人的错呢？因为不然的话，你真的会一直找他的问题。你去看当吵架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找。哎，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上学啊？你自己还不是，一定是这样对话嘛，对不对？哈、啊，不管人家讲你什么，你会一定会很直觉的会去找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嘛，对不对？对啊，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回来看自己的感觉，然后去思索现在的状态，你比较不会，因为你一直在找我怎么防卫，那我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重点是在你自己先安心，那你如果用自己的天赋去发展的时候，你所有能力都会被发展出来，不是你的天赋而已。那现在是说，那如果用催眠的方式的话去加强，比如说我有这方面的能力，然后你会慢慢觉得真的相信的，就好像我说的，你跟人家讲说喝咖啡不会睡不着，人家只会说你在那边讲风凉话，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嘛。那其实你能够逃脱出这种牢笼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有一点点一点点信心慢慢加进来嘛，加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就根本认为这个是没事的，因为这种东西是会成长的嘛。比如说你不敢吃虾子，最后你可能贝壳类你不敢吃嘛，对不对？你如果不敢吃一件东西，比如说不敢吃牛奶，最后乳酪品你什么都不敢吃，因为它会不断的去扩张。那你怎么样去逃开这个牢笼？就是我不但去试，喝咖啡喝到真的累死了，你就睡着了。一杯一杯喝，一杯一直一直上厕所，喝到累了，难道你不会睡着吗？然后你慢慢就增加信心了，这是开玩笑的啦。但是事实上，信念本身哈、哦，真的是你所相信的事情啦。所以，为什么马可福音19章第23节提到？他说 人只要他相信，在他所相信的，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呀，对，这是圣经的教导吗？那多次言，为什么这一章第十四章、十五章一直提到说哪一个你，哪一个世界？因为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你，哪一个世界，都是你的，你在应用那个想法嘛。那如果你应用你的想法的话，是不是像你在开车？像问题是说，你上了车以后，一下下左转，一下下右转，一下往前冲，一下往后退，然后你的车子的操作是很混乱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想法是很混乱的嘛。你一下子又说人一步海阔天啊，一下又是此时不争，但待何时，对不对？或者是说不迟皆来死。总而言之，你有很多的想法，不断的，我们不断接受信念，然后信念在我们内心里面，它并没有经过一个整理跟转化，所以自己的感觉，它你事实上并不是很知道，你一直在看别人的看法，别人的对或错，或我自己的对或错。那事实上，你真正的感觉你并不知道，还有你对自己的思想的操作很不清楚。那如果你不会操作你的思想，就好像你不会开车一样啊，那就乱转。可是如果一个人当他慢慢学习去操作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他就你要在哪个世界就在哪个世界，你要是怎么样的你，你就是什么样的你，你不可能受害，你也不可能掉在某个范围里面，因为思想本身就有吸引力法则嘛，你有什么想法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事情在你身边，你只要看得清清楚楚，而且知道怎么去处理，而每一次处理你都有相对的结果的话，你就从此以后很相信自己是怎么想就会怎么做嘛。可是这不是适合其他人，就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喝咖啡不会睡觉嘛。好，那你如果要试我的话，你绝对会发现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啊。有个朋友到我家，他说我想看你喝十杯咖啡然后你去睡觉是什么样子。我说呢，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呀。
你喝 espresso 喝十杯
啊，也一样啊。反正那天在我们朋友家喝很多咖啡嘛，一上车就睡着了啊，他还打呼嘛，所以对啊，所以这你要怎么说，对啊。你看哈，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那么它从深入性开始改变咯。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会说不对啊 Charles， 你看哈，我并不是不相信你的话，而且我也没有这个概念，可是我喝的时候我后面那条脑袋筋啊比较久啊，那个真的很难过啊，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感觉吗？那就是不能睡，又不是我怎么样。是啊，因为你相信啊，你的身体会跟着反应啊。对啊，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非常的有信心，然后他就很少会发生错误。像我在煮菜上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一定是非常成功的。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嘛。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建立信心了。所以你怎么样催眠自己，你可以人工催眠，可以自然催眠，甚至可以用别人来暗示你都没有关系。但是当你被，就是你当你的想法真的很专一很专注在某个想法上的时候，它会自然而然的去改变你的生物结构哦，从过去开始哦，改变你的精神结构，然后改变你的形态场。改变你的形态场的意思是跟你对应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他形态跟你不一样，他根本不可能跟你完成完形嘛。那你觉得说、哦、对方很没有用，那他当然会呈现没有用的事情这个状态给你看，而且他就算有用你也会看他没有用，所以他再也不会有用了嘛，他一下就放弃了。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刚提到那个家庭会伤人那本书，对不对？他谈到的就是你们家庭的夫妻形态跟后来一个一个来的孩子都在做一个补偿作用嘛。那难道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关系不是做补偿作用吗？是啊，它就是补偿作用啊。对啊，那你要不要慢慢去看看我是用什么思维造成现在的状况？因为不是对跟不对的问题嘛，因为你有无穷的生命、无穷的人生、无穷的自己、无穷的机会，那你什么时候才真的愿意去看看自己是怎么回事？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啊。所以目前的信念会启动每一个人的内在潜力耶。 目前的信念，那你现在的信念是什么？基本上是因为我不知道开车，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车子移动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吗？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信念，所以你不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吗？对啊，你说没有啊，我没有这样，是，但是讲起计划就被拉出来了。对啊，我跟每个人都很好相处啊，是啊，没错。可是讲两句话就，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又出来了嘛，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你的信念它是你潜力所在，它改变你的生物结构，而且以前没有的经验会被输入有机体。它不是在讲精神上改变哦，它在讲输入你的有机体，你的身体哦，然后那是一种程式的改写。所以你的想法改变会直接改变你以前的身体基因，他说当然你现在不可能去检查，因为你检查不到那些存在于现在又同时存在于过去的细胞结构。我过去的细胞结构是怎么样，那我没有办法检查过去。可是有很多的例子，像阿尼塔摩加里，好，他四天之后如巴勒那么大的林某那么大的癌细胞四天之后全部不见，那不是去改他以前的，不是从以前改起，他怎么可能四天不见，对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科学上能够探测那些出现在你现在的效应，我现在是怎么样，科学上可以看，但是当你今天改变自己的信念，你也改写过去的程式，你也改写过去的程式。那你要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你为什么不去改写你的过去程式？因为我们这样讲哈，如果你把我们刚念的那一段来想一想的话，就是其实你不是一个人，你也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你有多重的可能性的自己。所以当你的想法改变的时候呢，原来的那个你突然间 reach 到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自己。这个那个Stemmer 也是这样教导的嘛，对不对？他说你以为今天的你跟明天的你是一样，他说不是。你以为你现在的丈夫跟昨天的丈夫是一样，他说不是，而是你跳到别的世界，而在别的世界的时候碰到一个别的世界的那个人很像你丈夫，但是你以为你是他是这么讲的。你们有上过Stemmer 的课吗？对不对？好几年上过课，他用那个量子力学在讨论这件事情嘛。他说有平行的宇宙，他当然是学有一点学赛斯的，可是他主要的论点他真的不是来自赛斯啊，他是从量子力学的观点在看的。那如果说有平行宇宙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想法改变的时候，我们跳到不同的世界啊。好，那如果你去看鲁伯的书的话，那他赛斯讲的更可笑了，就是说你们有一个世界，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核子战争毁掉了，你们不知道吗？那你有一个自己当飞行员然后已经过世了，你不知道吗？这样了解有意思吗？对啊，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没有多的概念，你真的永远不会了解赛斯在说什么了，你会越看越迷糊。但现在问题是说，他说的到底准不准啊？到底他可不可靠？我只能说，从阿拉斯加的人来到你这边形容阿拉斯加，一定是比较准啦，因为他是从多次元的时空过来的，对吗？他没有物质身体，他告诉你说，我穿过的肉身数都数不尽，我过的转世经验我数都数不尽，我丢掉的身体我都数都数不尽。那你们在乎这个干嘛啦？你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怎么去用你的力量，怎么样走到你要去的地方，不要老是变成自己是个可怜虫受害者，这个部分比较重要。你可以从今天的信念开始去改写你全部过去的程式啊。那问题是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你要知道怎么回事，你就先不要防疫， 或者先不要把眼光往外看，你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去学到任何东西，只有向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多重自己，你自己跟着你的是一个可能性的自己。除了你对你自己内心的这个知识跟智慧被开启之后，哈，翘屎没办法告诉你什么。你翘屎也是可怜虫一个，在被叮叮当当的，没开玩笑哈。我跟你一样嘛，啊，其他人跟你一样吗？什么大师跟你一样吗？坦白说，说不定连你都没有懂那么多啊，真的啊。所以赛斯才会跟你讲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放在所有的人的想法之上，你要去问自己的感觉。但是你若要问自己的感觉，除了一点就是情绪不放掉，你根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啊。情绪如果没有放掉，我说啊，哦，那个人很糟糕，你知道吗？啊，我很怎么样，你知道吗？你一直处在这种情绪的话，有愤怒，有恐惧，有担心，有害怕，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到自己嘛。可你在担心什么呢？因为是个多重世界啊，是多重自己啊，是可能性的。只要你的想法改变，只要你的信念回到你这一刻的信念回到某个信念的时候，那个不是现在改而已，你的过去的生物性结构都被改掉，更不要说精神性的结构了。我们要不要相信？你自己选择了。好，所以对你来讲，现在是一个行动点，集中于力量之点。我现在开始改变我的想法的时候，我的过去跟未来同时改。牧羊人奇幻之旅不是说未来的秘密在什么？在当下吗？不是吗？那你要未来怎么样？那你现在的想法一改，未来就改了。那你不敢回到自己，因为你要看别人怎么看你啊。问题是别人怎么看你有什么用？因为他是他，你是你啊。他怎么看你，他的看法一定会改，因为他是从他的信念来看的，不是你啊，对不对？啊，你想控制他，你也控制不到啊。所以你控制不到他，又不能越界，然后又要觉得他怎么样，那有必要吗？没有必要，你回到自己就好了啦。所以那个由你那个意志之点，你形成你的将来跟过去两者，而且这两者的话，包括可以改变你的身体状况，欸，比如说你现在眼睛不好，你的脚不好，是啊，它是有生物性结构。可是如果你的信念改了以后，耳朵不好，你实在不想听别人说话了，尤其是身边那一个很讨厌听他说话，所以现在耳朵越来越不好，听别人可能都听得到。
刚
起立，不是挂了。不是啊，那你为什么老是把这个焦点放在我身上？你应该觉得说，哎，那一定是你啊，有错一定是你的错啊。所以若了悟到这一点，你就会了悟到你不是一个无法控制过去，被控制过去所掌握的人。坦白说了，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对吗？你们有人不这么想吗？我就是跟那个家伙结婚，所以我现在婚姻这么惨，不是吗？我就是因为以前没有读好书，所以我现在这么惨。我因为怎么样啊？对，你都在想过去嘛。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未来的秘密在当下。呀，那所有的意志之点应该集中在现在，现在的什么行动嘛？不是有一句话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吗？那有人是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你一直要努力向上。其实不是，他是告诉你那个动的点。自强就是我一直维持我的动力，不息的话就是我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好，那告诉你为什么天行健，因为有无穷的天呢？对啊。好，那就休息一下。那我是觉得啦，你念赛斯书好像这么珍贵的东西，如果你真的相信他，真的去练习的时候，就单单这几句话哈，它其实是无价的，它恐怕是你一辈子的智慧都不一定能够学得到的智慧。你只要改变现在的观念，而且当你对对方的想法改变之后哈，对方也会跟着改变。但是有人会讲说， 那我对他好，不就给他一点颜色，他会开染黄吗？他会越来越糟。那我请问，那你真的相信的是什么？他不好吗？不是吗？你真正的信念还是觉得他不好吗？所以那要改变的是你的信念啊，不是那个对应物啊。好，不是那个对应物。我说真的啦，如果有错，就是他的错啦，你就不要再去管了啦。好，反正你也不要想管他，因为你管不了他嘛。啊，有错都是他的错，然后这样就回过来自己了。回过来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说，那我为什么今天要承受这些？那我现在的观念改变，我就不会吸引那样的人啦。你就不会在那边一直在吃那个蚕豆，没有蚕豆了，一直在打豆的意思，不是吃蚕豆了。好，那我们下面哈，他说，目前你有意识的信念决定了你的经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哈，我现在我有意识的信念形成了你目前的经验，这个因为没有例外了哈，所以你的感觉，虽然在你的感觉里，你的肉体只有目前这一刻存在，实质的存在。但是这两者之下，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不断改变的成分在时间里是相当自由的。那请问这是一个身体吗？还是多重身体？是多重身体啊，因为你目前只感觉到这个实质的存在啊。比如说，哎呀，60岁了，还能青春貌美吗？当然，假如说你的青春貌美的来源是因为我很恐慌。老了没人要，没人要，那这个是来自恐慌，那就没有办法。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很天真、很愿意的去觉得说，其实我可以有那种青春貌美的现象的话，你可以从过去开始改你的身体结构啊。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是不断在成分不断在改变，而且在身体在时间里面是非常自由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的观念改变之后哈，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的成分。就一次改掉了，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嘛，所以你从以前就开始改成你变成身体很好。哦，我现在对某些事情有敏感，然后被这个牢笼限制住。那问题是，如果你的信念真的有改的时候，它就会挑开那个牢笼啊，它会从过去开始改起，它从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的成分不断去改变，然后在时间里面是很自由的。不是说时间会对你有限制，时间是自由的。你的信念改了，从过去改起，从未来改起。你觉得我是个幸福又快乐的男人或女人，我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婚姻。那他从过去把你的成分重新改写，你的身体、对方的身体，所有情况他会重新改写，重新吸引不同的事情。他说他们存在在一个多次元。而那是理性意识还未能处理的，你理性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证明，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处理。可是我们还是要谈一个事情，如果你学赛斯，你没有学到什么叫多次元，什么叫多重，那真的很可惜耶，那真的很可惜耶。因为我们是存在一个多重的世界，多重的世界是连时空也是多重的，时间空间是多重的，转世自己是多重的，你的想法是多重的，你的意识是多重的，你的事件是多重的，你的幸福快乐也是多重的。你跳到不同的世界，其实过着不同的生活。你以为在同一个地球，其实你跳到另外一个地球。啊，这不是赛斯说的，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啊，超心理学家说的啊，所以。我们理性既然没有办法处理，可是我们又只相信我们的理性意识，这个有一点麻烦呢。那问题是你怎么样去跳开这个理性意识呢？你理性意识不是不好，而是说它让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就好像如果你走在平面上，我只看到平面，我以为我是平面，可是这是个立体的世界啊。你有没有听过很多的瞎子哈？当他的眼睛开始慢慢复明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 他以为这是平面的，因为他从以前都认为这是平面的，所以他还是用手，他没有办法去感觉那个深度，眼睛已经复明了，可是他看你的方式是用平面的方式看，因为他的世界本来是平面的，他是没有深度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报道，我也是蛮惊讶的。不过他做很多的实验，他们都说刚刚复明的，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会有撞声。因为我没有撞声的概念嘛，我以为都是平面的这样子。那反过头来讲，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嘛，所以他以为世界是平面的嘛。好，哦、嗯，所以他说我并不是想要去稀释推理心的功能跟自然的能力。其实推理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力，因为它是一个方向，就像我们车子的那个韩多鲁啦。方向盘啦、啊、好，推理心很好，但问题是你对实相的多次元你有没有了解？好，因为推理的力量容许你把一个高度明确的方式把经验集中起来。如果说今天你的推理完全不成效的话，好，一加一永远不会等于二的时候，那就麻烦了、啊、因为错乱掉了嘛，对不对？推理是有用的，然后吃东西会胖，这本来就是在心理室里面被建立的。可是如果你的信念够强的时候，你会逃开这个牢笼。我不能老是说我喝咖啡一百杯都不会睡不着，我这样讲没有用，因为你经验不到嘛，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它是个事实嘛，就对这件事来讲，对这件很小很小很小的事情来讲，我跳开了咖啡对我的制约嘛。那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讲，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跳开很多很多现在对你的制约啊。你现在的制约是什么？你愿不愿意不断的去加强暗示它？因为暗示它之后，它会从你的身体结构开始改起，然后你的心智，然后对应物环境会都跟着改嘛。那推理心是一个伟大的有目的的注意力的注意力的来指挥这个能量。好，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这种行为就正是自动改变理性意识的本质，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认为嘛，好，就它就是如你们所说的是一种在演化的状态，好像我们看时间是一刻一刻的移动嘛，这样。所以你的意识不是你拥有的一个东西，你的个人性也不是一个有限制的东西。我们讲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是具足，但是呢它并没有给你限制。你只要你的想法改变了，它就会跟着改变。然后意识不是你拥有的东西。好，我们来看这个齁，你怎么能延伸意识？如果不是你拥有的东西的话，齁，一个人伟不伟大有那么重要吗？一个人优不优秀，有没有价值，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意识不是你拥有的东西啊。有人说我天赋很好，好，那就表示说好像他很厉害这样，但意识不是你拥有的东西。意识是什么？它是个多层次的，它是事件的一部分。这意识不是你拥有的东西，这一句话就可以解掉你心中那个不如意的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你只要好好的去过你的生活，好好去展现你的创造力。意识不是你拥有的东西，意识它有它的来源，它是一个多层次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却因为你的意识的改变，你会经验到不同的事情。好，那你的个人性当然也不是有限制的啊，因为意识不是你拥有的啊。那所以既然是这样，他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一个次元观，是一个多的概念。你不是一个，你很多个，你有很多转世，你有很多对等，你有很多可能，你有很多平行。那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今天这种状态是没有办法改的？那就是你有一个信念，而你可以从过去开始把你的信念跟你的身体状况转成另外一种状态。但是那个必须要你了解你怎么样去主控你的思想，而不是被外面的环境所主宰。 佛陀在过世的时候讲三件事嘛，人家说、啊、你死了那我们要跟谁学，他说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医治，自己医治，去看自己的感觉，医治就医，医护的医，止就是停止的止，自医止。他的弟子问他说，老师 啊你这样走了，那我们这样跟谁学，他说自医止。自医止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多次元的状态，你的内在是你最好的老师，叫自医止。再来就是华医止，华医止是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就呈现你的心态啊，你根本不需要去打外面啊，华我们是换一种法啦，但是英文换一成 phenomenon 啦， phenomenon 就是现象嘛，就是现象一直嘛。好，那有人说佛经一直，他干嘛叫你去看佛经，他你自一直干嘛去看他是怎么说，不是吗？然后再来就什么自一直华一直莫意一直，莫意一直就是不要再去找别的东西了，就除了这个两个以外，莫意没有其他的是需要你医治的。所以你只要看我的心，我外面的世界就好了吧，有错都是他的错，我为什么觉得跟他错的人在一起，我就看我自己就好了，就法医治，自医治，法医治，自医治，法医治，莫意医治，没有叫你来听谁的说话了，没有，恰死说的也不要听好了。所以如果你要问在这些里面我的个人性是什么，或者是我是哪一个，你就掉入漩涡了、哦、怎么说呢，那么你就自动的把自己想作是一个有确定界限的心理存在，对吗？意识不是你的啊，只是现象是你现在感觉到啊。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那我个性是我的个人性是什么，那我到底是哪一个我，你就是陷入了一个界限的心理存在，而那些限制必须要不顾一切的加以保证嘛。也就是说我以前、生在某个城市某一条街的某个房子里面、哦、而没有跟现在的相往的信念可以改变那个 事实，这是你也许会这么说、哦、但是呢他说如果在现在一个过去的事件能够被你的神经结构内被改变的话，那么就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我现在相信的事情包括连过去都会改变掉，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可能性的自己，所以 你是把自己的那一条线往前移到你另外一个，比如说我这样，我是个艺术家，结果我连到了不是别人，我们现在讲就是像电磁波一样，对不对？它是一个spectrum，它是一个光谱嘛，那这个光谱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是这一条，那我意念改变的时候，这个 spectrum 连到其他颜色，所以事实上它也不是说我从过去去改变你什么，而是你本来就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啊，你自己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我的后面跟着一堆所有可能性的我，好像有个开飞机死掉的，有个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没有错，那个很多，可是你的信念改变，你就直接连到另外一条线去了嘛，所以你过去改了，未来也跟着改啊，这样才会快嘛，对不对？所以它一瞬间之内，有可能你会整个身体的状况、跟你的精神状况、跟你的生活环境全部被改掉，因为程式被改写了。但是坦白说，如果真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是程式被改写，它是可能性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嘛。所以是你的信念在经验你的世界吗？那你的想法改变了以后，所以真的要回过头来回来看自己，只有这个没有其他的，因为对方的话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信念，你怎么可能改到他的信念，那他对或不对 又如何吗？但是你如果他对，那么你就觉得错，当你觉得自己错不就有罪恶感吗？当你有罪恶感不就没有办法专心吗？那你不是在责怪吗？那你就开始不平衡啊，对吗？所以这个情况就是简单的一种流程图，就是只要有错一定是别人的错啦，那就不用管了，因为他已经错了，我已经宣判了。好，那再来就是既然他错了，那 我又不能怎样，因为我不能越界嘛，对不对？ 那他很可怜，好了，就同情他回来看我自己该怎么处理嘛，不是这样子吗？结果我就发现，我原来我有某个信念跟他相连了。那我现在信念一改的话，我的环境就改了，因为他也不见了嘛，因为我们跳到不同的世界嘛。所以这里提到哈，如果现在的一个想法改变，一个过去的事件都能够在你的神经结构，你曾经感觉到的神经结构被改变的话哈，那请问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当你的想法改变之后，它前后都改了啦，它前面后面都改了。你去看，很简单嘛，你现在生活在一起的那个伴侣啊，好，结果他睡在旁边都会觉得很讨厌了。其实为什么？但以前那个甜言，这个花前月下甜蜜，为什么都不见了呢？那个神经结构被改了啊，不是吗？奇怪，那个曾经一直在等待着一个电话，或曾经一直在等待他出现的，好，为什么现在这些神经结构都不见了？因为他被改了。有没有本来有的嘛？本来有的，那你可不可以改回来？可以啊。你专注的点不在某个方面，它就改掉了，记忆也被改了啦。所以他说，在实际的这个经验里面，你以为这个桌子就是桌子，对不对？但是桌子怎么会是桌子？桌是原子电子结构而成的。你认为说我安静的坐在这边，你怎么会安静的坐在这边？你一百万公里的速度在跑，这计算得出来啊。我们不要讲一百万公里，我们讲一万公里就好了。地球光转就是一百万公里啊，啊，地球自转就一千四百公里啊，你没有觉得吗？啊，所以你觉得实际经验当中桌子就是桌子，虽然物理学家相当明白物体的外表在某方面不过是海市蜃蜃楼，是不是？啊，海市蜃楼，那蜃也差不多了，反正它很像蜃。物体的结构根据赛斯的说法，它是一闪一射的。那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你的身体是由电子云构成的。那电子云 它是一时候 出现一时候不出现的，它绕到其他实相去的。好，你看到的身体都是原子电子所构造而成。那你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奇怪，我那个原子电子既不吃饭也不加油，为什么它会跑那么快而且一直跑？那就是意识啊，意识是动能啊，它会组织那些东西啊，啊，水叫 H2O 啊，啊，它 H2O 就变双氧水啊，它是原子电子绕行而成啊，对啊，那如果是二氧化碳，就两个氧一个碳，就是还能够形成干冰，还能够去在多云的时候去做人工雨，对不对？然后可以做碳酸饮料，但是一氧化碳少一个氧的话，就变什么毒物啦。在你们的经验的层面，很多印象被接受，而且十分实际的被应用，就好像你看到那个桌子一样。可是你看不见组成桌子的原来的原子跟电子。好，因此同样的模式，但以不同的说法，事件也就好像是。像桌子一样的坚固，我觉得说，啊，我现在的生活就这样子啊，我的先生是怎么样的人，我的老婆是怎么样的人，好像这事情非常的坚固到觉得说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说，然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事件恍惚是的坚固性是崩溃掉的，为什么？因为有无穷的世界，有无穷的可能性，是你的想法连到哪个可能性？你的想法使你住在那个可能性里面，而不是事件是不能改的。他用这种比喻，他说：“你看桌子啊，踢到好痛哦，很坚实，可是它不坚实，它是海市蜃楼。”赛斯提到说：“你看到的物质是一个感官的大骗子。你看到这个门，可是他进来，他根本没敲门，还没有礼貌，对不对？”对啊，那些鬼也是一样，进来都不敲门的，对啊，所以没有那么坚固啦。然后好像是在身体跟灵体 好像都还有界限，可是到了形态体就完全不受任何物质的限制了。它是哪一个你哪一个世界呢？对一个疾病的突然的现代的的这个现代信念，实际上会回到过去，在那个层面会影响这个人，而在细胞里面过去的经验里面去迁入那些生物性的事件的开端，那些事件是好产生，似乎产生一个现在的疾病，就是你有一个突然的现代的信念，然后会回溯到过去，在那个人的层面当中，在细胞里面去迁入那个生物的开端，然后到现在才产生一个疾病。原来生命是这样的回事啊，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就回到过去，从我那个时候开始种下一个胃痛的病，然后现在一开始胃痛了。好，你看很多人明明很好的，怎么突然间生病死掉了，对不对？他一直都很健康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它就是一种回溯啊，一个生理的回溯，一个细胞的经验的回溯啊。他说细胞记忆能够在任何一点被改变，我们的细胞记忆哈，你的想法改变的，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它在任何一刻会被改变，它会改变你的能力，会改变你的潜能，会改变你的精神基因，会改变你的物质基因。而目前的信念能够把新的记忆心理上或身体上的迁入过去，我现在的信念可以立刻的在心理或生理上去从过去开始改变起。你现在去回想一个你现在很恨的人，好像他跟你在一起那些美好时光根本就不是美好啊，不是吗？你现在去想一下你很爱的人，过去你看到他好像是路人的，在旁边经过你也会看他一眼的，奇怪怎么以前的记忆都变得很，过去看到他的时候就很好了。我老婆如果在讲见证的时候，过去的所有的事情都好像跟他现在的见证是有关的，对啊。所以将来绝对没有在基本的层面上被预定，所以为什么预言会不准？因为你的想法改变，未来就改变。问题是很少人会了解自己的信念，所以预言还是会准的，因为他习惯性这样做嘛，对啊。所以实际上来说，你常常按照自己可能的路线在继续，所以那个事先是会被看到，所以预言可能会影响可能性，而加强一个信念的目前路线。那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怕怎么样，那因为很怕怎么样，你就尽量的避免去做会发生那件事情的想法，对不对？然后那个尽量避免，是不是好几个方面去加强？一方面你很怕，比如我很怕家庭婚姻，我很怕孩子长大不好，我很怕没有钱，那这个时候你会做很多预防的动作嘛？可是问题是，那你预防越多，是不是你越是往这个信念去加强，然后你是不是一点点东西你就会看到说，你看我说的没有错，是不是？对啊，你想不想喝咖啡的时候你会说，我上次怎样怎样啊，啊，我喝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很怕喝了啊，很怕喝，要避免它，避免它就会加强它，加强它就会让你的信念凝固在那里不动啊。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断去改变方法去试试看嘛。好，所以医生常常怀疑哈，他们是不是不应该告诉患绝症的病人，因为他们的死期将至的这件事情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状态。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论了。不过以赛斯的说法，他说这样的一个预言可以使死亡也成为另外一面，就是因为他知道要死的，所以放下很多东西，就要死了嘛，啊，反正要死了，所以现在也不用担心的，他害怕也不用害怕，反正要死了嘛，还有什么好怕的，对啊，他没有完成的愿望就去完成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反而会变成使病人对自己活下去的信能力跟信念获得重生。所以这个赛斯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影响另外一个人啦，是他自己的信念在作祟啦，他会死是因为他自己想死，以及他的信念没办法改变。那如果他不想死，他这里提到说没有一个人会死是因为医生告诉他会死所以他会死， 如果没有一个人是如此的话，被另外一个人的信念所摆布，那以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也不可能去摆布别人啊。我们认为他如果不对的话，改正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边讲赛斯，我想影响什么人啊？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这种想法，我影响的是我自己。所以一般来讲啊，每一个人知道他自己的挑战跟前盘计划，只是你没有真正跟自己的感觉接触而已。你知道你的挑战，你也知道你前盘的计划，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带来创造力啊。那既然你的生命是来自于内在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他怎么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问题是你离开之后，当你出生之后，你就忘了你后面的，然后你就专注现在，你不知道你有一个多重自己，你不知道你有个内在，所以才会见树不见林啊，见树不见林才会误引自，我以为我是押韵了，结果没有，就听他一念就知道错了，自怜呢，或者是自怜，对啊，见树不见林，不见林才会误引自怜，结果我是发音错误，OK， 不过没有关系的哈，反正，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挑战跟他的前面的计划，所以那种萎缩感、那种不良感、那种没有价值感、那种看不起自己，全部把它丢掉，全部把它丢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这样子。好，那即使是这种决定，也可以在你们的现在被改变啊，整个身体的状况，通常医学的说法是不可能预测的方式重生啊，太多的例子了嘛。对啊，我礼拜天不是说我到我那个朋友那边去吗？好，那我那个朋友就在讲说，哎呀，因为他在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在聊天嘛。那个朋友好像是在洛杉矶很有名的卖活蚁的，他在养殖活蚁的，一个黄先生黄太太。但是黄太太也很好玩哦，他好像被抢了 N 次，然后还被毁容，被他的同事用那个但他从来就都死里逃生。所以我在想说，他到底是什么信念一直创造他被抢，然后好像都是有见血的那一种，刀子插来插去那一种的，还有毁容的那一种的，但是他都重生。那他那个经历提的话，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恐怖？那问题是为什么不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呢？他一直经历这个，好像他讲那个故事和讲个一到十一点多，我想啊该回去了这样，对啊，我听不，其他是听不完的。他自己说我的故事你讲不完，那为什么都是他？然后为什么都没有事？所以他的信念的状态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我不是在讲这个啦，我要讲是说，讲到那里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朋友就钟先生钟太就跟我老婆讲说，哎，你的命是我救的耶，我一听怎么会是命是他救的？因为呢，当时我们到他家去，大概二十几年前吧，然后他就在无意中呢，因为我们都在吃一些花旗参，对不对？他有一个朋友在东部，跟他是邻居，是好朋友，他专门在野山上去找那种野参，他不是在找野参，他是在做其他事情，但是呢，就是知道去找野，顺便找野参，是好像他们教的，就那时候买很多的野参，很便宜。可是现在听说是一磅要几千块了，当时大概就是几百块钱，这样一两百块这样子啊。他一直都寄很多野参过来，都很大颗，而且真的野参，也脏脏的那种了。啊，那他是认为说，是因为他刚开始去他家的时候，他说连走路都不会走，然后病情非常严重，这样子，淋巴癌嘛，对啊，那时候就很严重。那我们在讲的意思是说，你有某些心态，你就碰到那样的朋友，结果他的朋友既然在采野参，然后你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一大堆，然后就天天用野参来当茶喝这样子，哪有这么幸运的事情？对啊，那他是认为是这样的，他一讲我就觉得说，哎，好像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相信，那信念改变，对啊，不然二十几年也还活着啊。对啊，所以你由目前的焦点同意你的经验，在那个焦点里面， 一方面你的信念直接跟你的身体跟物质世界相汇合，你的现在的信念直接的跟你的身体跟你的物质世界相汇合，意思是你的身体跟你的环境，你周遭的人全部会跟你的信念是产生直接关系，是你现在的焦点在同意你的经验。什么叫做你的焦点？比如说你看报纸都在看什么啦，啊，你注意都在注意什么啦，对不对？如果说哎，有人跟我讲说哎，今天是什么大周末什么，我看篮球，奇怪，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哈，大周末什么大周末？我看买，像有一天我们公司买好多好多的啤酒啊，哦，那年轻人说今天晚上要去看打球，就大周末。对我来讲好像不产生任何关系，因为我没有放在那个地方啊，对啊。所以我们的焦点在同意我们的经验，而那个焦点直接。就是我们的信念直接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跟物质世界相汇合，它不是只有影响身体，它影响所有你的一切了。而在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以其他的其中呢汲取能量跟力量的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相交，所以你觉得没有力量，你根本不需要有力量啊，因为你是一个什么容器啊，国父说的啊，人则心之气啊，人是什么？一个容器，什么容器呢？信念的容器啊，对不对？所以你是一个容器，那你有没有力量在于你的你 放进去的东西是什么、啊、你放进去什么东西就直接去汲取哦，去吸取哦，吸取能量跟吸取力量哦，所以那个容器是装什么变什么哦。所以你觉得你没有力量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信念觉得你没有力量。如果你觉得对自己的思想就像开车子一样的熟悉的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其实是看你的信念是什么吗？他说这个适用于个人，这个适用于社会，这个适用于种族，也适用于国家，而且适用于社会性、生物性跟心灵性的活动。什么叫社会性？人际之间嘛。什么叫生物性？每个人的身体状态啊，跟心灵的活动，精神上也是一样。所以在日常的实际经验里面，试着对似乎次要的能力，也就是你认为是潜在的，集中精神一会儿。比如说，你觉得你对艺术有兴趣，那你就集中精神在那个地方，一会多集中一点，那你就会崛起那个能力。我昨天电视上，我们家的电视了播放一段电影，而且我一看，那个电影我看过了，以前拼主来这边做工作坊，电影工作坊的时候他拿来放的哈，就有一个有钱人，他雇了一个黑人当他的守卫啦，然后呢，他就看到主人去那边买了几百万的这个油画，他说那个不是血掉在布里面吗？怎么会卖那么贵？那可是他的老板就当场就付了钱就买了，他就很不服气了，他就回去说那我也要画一幅一百万的，我只要画一幅就可以赚钱了。他真的下去画，他从来没有碰过笔哦，就他真的画一幅画，真的有人买掉了。好像也是几十万上百万就卖掉的，这个电影我就忘记叫什么名字。那个很好玩的一个电影，你相信你是什么？我据说其实也画画，然后我卖了一百万出去这样子，所以你相信你是什么？你可以得到什么？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教导啊，就是你认为那个一点点浮上来的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一直在鼓励我们这个同学，我说。你知道吗？在我们来看你的话，你的艺术才华是高到不行，任何东西只要在你手上，就变得很漂亮。他睡着了。Hello， 在说你了，对，你看家里的布置啦，甚至随便拿个水果盘来啦，或者做个什么点心过来啊，那简直是。色香味俱全，既有那种艺术的美感， 任何事情在他手上碰一碰就变得很美很棒，可是为什么你都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老天给你的一个很大的礼物？因为这是你的潜能啊，你把它真的哦，在这个潜力次要的能力当中，其实它不并不是你的次要能力的哈，但是因为我们不重视它，才会变成次要的能力。你这个次要的能力，你专注一会儿，集中一会儿精神，如果你持续这样做的话，用你的想象力跟意志，那么那些能力在你目前会变得很突出。好，目前的信念会改写，而且会改变过去的经验，并不是只有过去被遗忘的及无意识的事件，而是会以新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而在一个新的 主题下会被组织。好，而且呢，那个过去就是现在 未可知的那个过去了，被恍惚的是过去的事件，会整个身体的反应会被改变。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停在这里，还有一点时间，看我就把它结束掉好了。好，他说呢，你的欲望和信念真的会回溯到时间里面教神经协会心的把戏，真的会，你的欲望你的信念真的会回到时间里面去，到过去里面去教神经协会那个把戏，在那个过去的明确重组将会发生在你们的现在，而容许一个全新的模式来行动。像那个你如果看谢明姐的书啊，那个老神在在啊，很多他的同学都说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他好像是工商学校毕业的，好像学历很不是很高了，可是他现在真的是一个心灵大师啊。那你会觉得说奇怪，一个要自杀的人，一个要烧炭自杀，一个完全就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怎么会这样？而且他现在讲的话也都很有道理啊，对吗？那你看尼尔就好了啊，他不是什么都不会吗？他不是躲在防空洞里面，然后捡人家不要的汉堡，吃剩不要的汉堡吃吗？他现在怎么可能说我现在跟你上一个工作，我要收你多少多少千多少万的，而那么多人愿意去？他讲的话的确都是很有道理啊，对吗？我们要了解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人，现在问题是你因为不知道自己伟大，所以你永远失去伟大的机会。你看别人不伟大，因此在你的眼中他就永远伟大不起来，你看他没有力量，因此他就一直没有力量。所以对别人的看法，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你的儿女有很好的成就的时候，那就是要看你怎么看他。你认为他跌倒他自己不会起来，你认为他的功课要你帮忙，你认为他没有能力去处理他的事情，他一定要你帮忙，那你的信念是什么？那因为你的信念，他心电感应式的感觉到之后，他对自己的看法会不会改变成他很没有用？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事实上有一个赛斯一开始讲的论点，而且论点也是我们现在不是很了解的，他在灵魂永生第三章他提到 一件事情，他说呢，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的所有的思维我们就是一清二楚，也不用什么心电感应吧。比如说我现在看 Mike， 那 Mike 你没有办法隐瞒我任何事情，因为你是透明的，你的思维全部都透明的，但是他说因为我们有一个理解，所以我不会把我的注意力放在你身上，我会回到我自己身上，我也不会去侵犯你或是 去探你的隐私，因为干嘛去探你的隐私，想法是透明的。然后他又回过头来，他立刻回过头来，他说你们以为你们的想法叫做人心隔肚皮，对不对？你不知道对方怎么想，他说你可怎么有可能会不知道，你们跟 我们一样，你都清清楚楚，只是因为你没有回到你的内在，你没有回到本位，所以你不知道他的想法。人的想法是透明的，根本拦不住的。所以为什么人家可以读心，为什么什么哈仙达的陈太太可以一进来可以把你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因为这本来就是每个人的本能，不是他有，是所有人都有。那还是那一句话嘛， 你要相信赛事书，还是你觉得参考参考而已？如果你相信，那么这个东西哈，我们真的必须要回过头来。你如果真的有把你的自己看成一个多重的自己，你如果有把世界看成多重的世界，你如果真的有把信念当作是一个经验这个世界的，而且转变到不同世界的一个工具，就好像你开的车，你左转就会左转，右转就会右转，往前走就往前走，我踏多一点油它就跑得快，我踩了刹车它就会停下来，那你怎么会不相信你的信念是这样呢？你知道吗？因为有太多的座右铭了，好，有太多的某某人说了，那问题是从来没有一句话它会适合所有的人啦，对不对？你去看网络，太多的建议，你该怎么吃、怎么想、怎么做，最后你发现他说你怎么样都不能做了，对啊，因为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安全的，啊，嗯。所以你的欲望跟你的信念哈，真的直接会进入时间里面教会新的把戏，而重组的这个情况会直接到你的现在，重新以新的模式来行动。因此，邪道的行为不只改变现在跟未来，也改变过去的行为。不好的家庭信念改变以后，连过去的那个没有用的案例也会变得很有用，不是精神上很有用，连身体都很有用，因为信念可以改变过去。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意识，你的力量集中在现在，提供你一个创造的一个好机会，那是你只能模糊学着去了解的，我们只能模糊去了解。但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假如说你真的在学赛斯，模糊也没关系，因为他说你不是对你讲的，是对你内在讲的。那现在的重点是在最后这句话，美到不行了，我好欣赏这句话，请你把它划线吧。当你真的学会了，你就会自动的开始欣赏不只是你们的族类，而且也是其他族类的多次元本质。你是多次元的，所有人也都是多次元的，你因为你的想法，所以你会经验现在的这个情况。现在这个理性意识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你只能模糊的去学习了解，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学会的时候，你真的学会的时候，当你真的学会的时候，你就开始欣赏自己了，你就开始欣赏别人了，你就开始知道自己是多次元的，而且不止你的族类哦，所有的族类，就是我说的，你就慈眼善目了啦。就我今天写的 email 的最后一句，你真的了解这是多次元的话，你到底在干什么啦？你要那么多自尊干嘛？要那么都敏感与自卑干什么？为什么要那么多的价值？为什么要去一直责怪别人？因为都不是这些问题嘛，都不是这些问题。你现在的问题是，我开车，我加油它就会走，我打左转它就会左转，我打右转它就会右转。那问题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思维吗？有专一吗？还是很多复合式的信念？假如说你真的学会了，他会从过去把你的身体跟你的精神跟你的心灵跟你的社会面跟你的国家面全部都改掉，然后在现在这一刻马上呈现出来给你。那么你所谓的每个片刻不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吗？如果这个是真的，那我问，难道你每一个活着的片刻它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机会吗？它就是个机会啊，它是个创造性的机会。你有无穷的自己啊，有无穷的生命啊，你也可以转无穷次的生，你生死根本就不用管啊，因为生死本身也是多次元的啊。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在每一刻都变成一个创造性的架构？是不是每一刻你都会开始欣赏自己跟开始欣赏别人？所以说，透过它，你那个灰石子的自己，也就是你的心灵啊，不断在形成肉体的实相，也就是你的信念一直在形成你的实相，而经过那个进入地球存在的窗户，你形成的肉体实相的过去跟将来，学半天啊，其实就学一个东西，学开车，学开信念的车子。如果你一直在刹车，你会去哪里？你如果一直在打警告灯，你又能够怎么走？ 如果你真的相信的时候，再是一再的保证，你会从过去的身体改起，过去的心灵改起，你的世界改起，所有一切的话它跟着你反应嘛，所以叫智于止，法于止，莫于于止嘛。Yeah. 所以我虽然没有看这一章的内容去写 email， 但是我后来看一看以后，我觉得我这样写好像没有离太远了，差不多了，哈不啷当就是这样子嘛。 好， yeah. 好了，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谢谢各位。